亲爱的会众，能够再次一起来到上帝的圣所，真是令人高兴。作为牧师、长老、执事，我们爱你们，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因为大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还是有着弟兄间的爱，在很多其他教会当中都有很多的困难，有些有争执，都是因为病毒疫情期间不能正常聚会引起的，但是我们并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向上帝感恩。2020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年了，虽然它还没有过去一半，但是我们已经经历了对川普我们总统的弹劾，然后是全球性的病毒疫情，还有差点就导致了经济萧条，和数以万计的得病的、得了新冠病毒的病人，还有现在的暴力执法引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大家作为学生的也没有办法正常去上学，这实在是充满着困难的一年。但是谁把经历的这一切都放进了心里，谁从这一切当中真正获到了益处，我希望我们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这个社会根本都无法运作，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见证了令人感到无比痛心的死亡，还有国家的现状，我们在今天讲道当中听到了，我们应该充满对邻舍的同情心，去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共同去面对身边的困难。罗马书12章里面讲到的，我们要去关心其他的弟兄，去那些悲伤的人一同悲伤，去那些在痛苦中的人去一直承担他们的痛苦，与那些喜乐的人一起喜乐。与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这就是保罗对罗马人所说的，这也应该在教会当中发生。马丁·路德·金57年前曾经说到，我们应该学习怎样与他人做弟兄，否则我们就会和他们一起作为愚昧人沉沦。真理也要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上，保罗就是这样说到的。而这在圣餐当中就特别的得到了体现。圣餐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最常见 就是至高的一种把上帝的人民连接起来的一种方法，在与上帝的交通当中，这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在那样垂直的关系当中，我们也与其他的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是一种平行的关系，有交通。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来看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5节，我再给大家读一遍。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我们也一起来看海德堡主日的教理问答，我们一起来看主日28论圣餐75到77问。75问：圣餐怎样向你表明并印证你与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的牺牲及其一切恩惠有份呢？回答：乃是这样，基督已经吩咐我和众信徒吃着掰开的饼，喝着杯，为的是纪念他，并且赐给以下的应许：首先，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而舍，为我破碎；他的宝血为我而流，正如我亲眼看见主的饼为我掰开，主的杯递给我一样确实；其次，他那被钉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喂养我的灵魂直到永生，正如我从牧师的手里接受并亲尝主的饼和杯，作为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标记一般确实。76问：吃基督被钉的身体，喝他所流的宝血，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这不仅是指我们用信心领受基督的一切苦难和受死，借此获得赦罪和永生，也是指借着居于基督和我们里面的圣灵渐渐地连于他圣洁的身体，这样虽然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是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并且永远靠着同一位圣灵活着，由同一位圣灵掌管，正如身上的肢体靠着一个灵魂生存，由一个灵魂掌管一样。77问：基督在何处应许信徒吃着掰开的饼喝着杯的时候他就这样设立自己的身体和宝血喂养他们呢？回答：关于设立圣餐，圣经上这样记着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使徒保罗反复重申这一应许，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着一个饼。那么我们在上帝的护理当中，当我们一起来看主日28的时候，我们再过三个礼拜就会一起来领圣餐。而今天晚上不同于我以往通常会专注在教理问答的本身的文字上面，我想先带你读一遍哥林多前书11章李通顺，然后我希望能够打开你的胃口，打开你对主日，打开你对圣餐的胃口。我们没有领圣餐已经快半年了，所以来花一个额外的晚上使我们打开这样的胃口是 非常有必要的，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看看在圣餐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的益处。所以我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我们如何从圣餐里获益，然后我会讲五点。第一点，以他的设立来提醒我们自己；第二点，再次与钉十字架的基督相连；第三点，更新我们与上帝的约；第四点，给养我们内部的属灵生活；第五，概括我们丰盛的恩典。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靠着上帝的帮助要来看的。哥林多前书11章是圣经里面描述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极其重要的一章，而之所以在海德堡教理主日问答当中主日28论圣餐这个是最长的一条主日的原因，是并且之后的两个主日也都是关于圣餐，也都非常长。这个原因是圣餐它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宗教辩论，在如今仍然有辩论，但是在16世纪它的辩论尤其的多。比如说罗马天主教，他们为这个主的圣餐的这一个观点，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加添了很多很多的规条，很多很多错误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的来看圣餐。我们改革宗和长老会的一普遍观点就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来小心的领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圣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今仍然在主的桌子前聚集，我们仍然喝耶稣基督的宝血，吃他的肉。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如此设立圣餐的，所以这些并不仅仅是我们做的风俗，我们做的传统。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说耶稣基督这样案例圣餐，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的来去领圣餐。当时保罗十分的失望，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很多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主的圣餐的重要性，即使是保罗已经之前跟他们讲过，所以他们有时候他们来到主的桌子前面，他们根本就不去考虑属灵的方面，所以有时候他们来的时候仍然是饥饿的，或者是吃了之后都喝醉了，所以保罗才会问这些人，他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保罗说这不是主的圣餐，然后他在23节开始说这才是主的圣餐，这是主耶稣基督设立的圣餐。他要把这些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用了很多细节来向他们描述主耶稣基督是如何设立圣餐的。保罗从这个圣餐的设立当中得出了一些结论，他第一个总结就是这个主日是一个见证，是为主耶稣基督赎罪祭所做的见证。耶稣基督为他的人民作为赎罪祭。就好像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的，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二十六节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每次领圣餐，我们也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们是承受了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在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今生来世的唯一的救赎，我们在承认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洗净了我们的一切罪孽。这就是了，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不再信靠其他任何的东西，我们积极的来等候他，直到他再来的日子，等他接我们进入荣耀，直到永远。我们这样做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是多么美的事实。然后保罗第二个总结是在二十七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我们在圣餐是吃圣洁的饼酒，所以我们每个人也当要圣洁。如果我们是不配来到这个主面，这个桌子面前的人，而我们却在吃喝，那我们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这个吃喝自己的罪，在英语当中Damnation， 它的意思就是咒诅的、该死的。但是在这里，它代表了一种，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罪，就是定罪的一种意思。所以在这个原文当中，它代表的是，如果你现在不配来到这个主的桌子面前，不代表你就直接要到地狱里面去，你还有希望。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来到主的桌面前，我们要在知道圣灵的确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做工的情况下，来到这个桌子前面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要活过圣洁的生活，过感恩神的生活，被拯救的罪人的三个基本标志：愁苦、拯救和感恩。 所以如果我们不配来到这个桌子面前，然后仍然在吃喝，那我们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我们不能仅仅是因为想要吃点东西喝点东西而来到主的桌子面前。很多领受圣餐的人是在属灵上面倒退，或者是属灵上面不冷不热。在我们中间也会有这样的人，我们要知道这个词不配是到底什么意思。主的桌子是如果单是为那些配得的人预备的话，那么只有法利赛人会来到主的桌子面前，因为只有法利赛人才会觉得他们自己是值得的。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是配得领受圣餐的，我们不是有这个权利来到圣餐面前。如果是只看我们自己的话，这是与福音相矛盾的。我们的权利是被上帝的话语指引，我们看向耶稣基督，我们省察自己，我们省察我们是否真的是为罪而感到忧伤，我们看我们的信心是否扎根于信心当中，然后我们看我们是否的确是感恩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来到主的桌子面前。这是保罗为什么说三十一节里面，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如果说我们省察自己，认为我们是充满罪恶不配来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们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去领受圣餐。当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并且正确的省察了自己，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他就无法存活，但是我们仍然深深知道我们是充满了罪恶的，所以我们关于圣餐的条例当中才会这样说到，因为我们来赴主的晚餐并不是见证我们自身是完全的，是公义的，我们是来看我们自己是真的是仍然是充满了罪恶，我们为着罪而感到哀伤，我们为自己是个罪人这样的事实感到哀伤，然而我们仍然是喜乐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喜乐，但是我们因为无法达到上帝标准的圣洁而感到哀伤。我们悲哀，因为我们仍然使上帝悲哀，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对待这个不配和配得这两个词，一个真正不配的人是靠他自己来到主的桌子面前的人，一个配得的人是说我在自己里面实在是不配，但是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唯一的希望他的救恩，他的十字架，他的宝血而来到上 帝的面前，所以这就是第一个益处。而且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我们仅仅看到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希望，这就是我们的所有。我们不能说救恩是99%的耶稣基督，1%的我自己，我们的救恩是100%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不是说啊我已经很归正了，我已经很属灵了，而是说我还是仍然是这么样的充满了罪恶，所以我仍然需要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只有他才是我完全充足的希望。这样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二点，再次与钉十字架的基督相连。一个最主要的基督徒生活当中的操练，就是我们要来纪念主。使徒保罗经常说，这样做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基督教是一个历史性的宗教，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于圣经之上。圣经就是一本充满了历史性的救恩的历史发展。这也发生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纪念主耶稣基督和天父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如何的信实，是如何的通过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诗篇当中充满了这样的描述，我的心呢，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赐。所以通过我们的记忆，我们首先为圣餐做预备，而当我们在圣餐当中的时候，我们定睛，继续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我们记住，我们再次的想起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受苦受死，他为我们的代祷代求和他的救恩。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对以色列人说，忘记上帝是一个非常大的罪恶。在不信之后，恐怕在基督教当中没有一个罪恶是像忘记神这样大了。这就是以色列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转向偶像，他们忘记了上帝，他们忘记上帝施大能领他们出埃及地，他们忘记了如此多的事情。当他们忘记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的偏行己路。有多少历史性的诗篇，有很多很多，像诗篇78、诗篇106是很主要的历史性诗篇之一。诗篇78讲到了，当人们接受到玛拿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上帝，他们吃厌了玛拿。诗篇106篇讲到了，他们想要吃肉，因为他们又忘记了上帝之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然后上帝送给他们成群的鹌鹑，但是这其实是上帝的一个管教，因为他们忘记了上帝。忘记上帝是全人类的一个罪过，我们经常陷入这样的罪当中，而当我们每次这样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忘记我们要活着是靠信心而不是靠眼见。我们在2020经历的这一切，这也是上帝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 我是在让你知道你不能，从来也不能依靠自己的灵魂。我要让你继续看到我。上帝不希望我们来忘记他，所以圣餐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上帝要让我们记住他。上帝要让我们纪念他的死，要让他们纪念上帝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你知道我在圣餐当中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就是回想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即使是我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恐惧，但是上帝他仍然想要和我一起进餐。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谦卑的事实。在每个圣餐当中，我们犯如此多的罪，这一次会变成六个月，所以我们要回想起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从中回想起上帝对我们的恩赐。这是一个极大的益处，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谦卑。我们几乎要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摇头说，上帝为什么是如此的慈爱？我们每天都在犯罪，这就是圣餐的一个益处，它让我们再次自我省察。当然了，我们应该每周都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主的圣餐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着重的去思考上帝。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完成的一切，他的丰盛的慈爱和应许，他的受苦和受死。当我们记住他的时候，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在主日当中，我们会听到牧师讲到，我们会看到牧师掰饼，我们要吃喝饼和酒，我们有圣徒的相通，我们有对上帝的敬拜赞美。所以在圣餐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信心一定要参与到其中。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更新，我们就是再次与钉十字架的基督相连。所以在圣餐当中，我们最好的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去回想上帝，会去回想耶稣基督在受苦前的那段时间做了些什么。我们回想起他是多么在审判的时候沉默不开口，他是多么的完全没有罪恶，他在十字架上面受到了怎样的痛苦，还有他一切的仇敌的讥笑，他头上的荆棘冠冕，人群的呼喊，然后我们听到他仍然为罪人祈祷，我们听到他赦免了一个罪人，一个强盗的罪过，他去呼求天父上帝却没有回应，他最终向死亡低头。所有的这些应该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惊讶，他是为我做了这一切。 我们正是亲手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通过我的罪，不是实际上，而是象征性的，我的罪，他荆棘冠冕上的每一根刺都是我的罪，他为我的罪而死，所以我们战惊，但是我们也因着他的恩慈说阿们。所以我们要在圣坛当中来到上帝的面前，看看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情况。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益处，他谦卑我们，破碎我们的内心，我们亲手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他应该让我们更加的来敬畏上帝。这是证明上帝对罪恶是多么的痛恨，比起完全不去惩罚罪，他甚至更愿意去惩罚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用这样一种充满羞辱的死亡的方式钉十字架。这也应该更加让我们去盼望上帝的荣耀。他同时应该让我们受益，因为他应该去杀死我们的自私，我们的任性，然后他把我们带到上帝的不可想象的爱面前，应该让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充满感恩。所以这一切都是再次与基督相连的益处。然后第三点，我们也更新我们与上帝的约，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恩典之约。你看上帝的约通过圣餐，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一个约，这好像一场婚姻，他把自己完全的献给我们这些人，他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他的面前。这是在耶稣基督宝血中的新约，但是我们同时在这中间要看到，这样的约的益处只能够通过上帝借此立约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要用酒来代表象征耶稣基督的血，所有的这一切在主眼前都看为圣洁。所以主在圣餐当中就是与我们这一些人同在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子民的话，我们也要回应他为我们所立的约。我们怎么做？我们要信靠他，我们在他面前降服，我们去爱他，去向来悔改我们的罪，来承认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通过信心我们来回应他，我们吃喝耶稣基督的饼酒，这是一个对约的回应。当我们吃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顺服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在七十五问当中回答说，基督已经吩咐我和众信徒，所有的信徒都要来吃着掰开的饼，喝着杯， 如果我们是真正信徒，却不参加上帝的圣餐，或者我们不去为着圣餐做预备，或者我们不去正确的来省察自己，那么就是处在黑暗当中，因为我们这样是在违背上帝对我们的诫命。他跟我们立约，我们却不在现场。如果你是一个男孩或者女孩，你还不能够来领圣餐，那当然你可以在你的座位当中去思想上帝为你的所作所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并且已经具备了来到主的桌子前的外在条件，却仍然不来的话，那么你是在做什么呢？他命令你，所有的信徒，他没有说只有那些充满了得救确据的信徒才能够去，没有，不是的。是否有些原因在阻止你来到圣餐的桌前？那么你应该去改变，而不是说接连几年都不来到主的桌子前面。你不能够待在黑暗之中。这是一个对上帝的不顺服，这不是一个有选择性的东西。上帝命令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面。如果你属于这个教会，如果你已经任性了成为教会的一员，那么你应该来到主的桌子前面。请你想一想这个问题，把它放在你的心里。有没有可能你现在经历的一些黑暗是因为你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当我们更新我们与上帝的约，我们就是在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恩典，这给我们许许多多益处。一个益处就是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个对罪恶的洗净的宝血，来消灭我们的疑惑，紧紧抓住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来信靠他，更新我们的约，并且他也让我们更多的更好的看到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义路之上，让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骄傲，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实在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的人。然后我们应该就会说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去犯罪，再次的去得罪我们的主呢？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了。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应该再这样去冒犯我的主，所以这所有都是圣餐的益处。然后它同时也激扬我们内部的属灵生活，这是第四点，这是一个充满荣耀的事情。这就像充满氧气的空气，这就像十分新鲜的水，这就像十分充满营养的食物。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弱，越来最终死亡。你看，正因为我们是被上帝创造，我们不能够靠自己而活，我们要靠上帝而活。我们是有属灵的需要的，而上帝为我们提供这些需要，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圣餐。这就是 上帝的一个目设立圣餐的一个目的，为了要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可能在生活当中一直像波澜起伏，但是在圣餐当中，上帝希望加强我们的信心。清教徒把这个称为圣礼的确据，这不是说他们与其他讲道带来的确据不同，这是一个同样的基督，同样的应许。而是说在主的桌子前面，你可以信心得到极大的增加，所以说他们把它特别的称为圣礼的确据。它会点燃我们对上帝的爱与上帝的垂直的相交。当我们吃喝的时候，通过信心，我们的爱完全被点燃。当我们离开主的桌子，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真的是爱主，我真的感谢他，因为他为我所做的这一切。而在这同时平行的关系当中，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想象你独自一个人坐在圣餐前面，这肯定会变成一种不一样的场景。但是当你与其他圣徒有这样美好的相交，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我们对彼此的爱满溢出来，而且这爱会成倍的增长，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同坐肢体。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圣餐的条例当中这样说到，正如圣使徒所说，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领这一个饼，因为从许多籽粒中磨出面粉来做成一个饼，从许多葡萄榨出葡萄酒来，所以我们众人于真实的信心被接入基督里，借着弟兄之爱我们成为一身。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亲爱的救主他用大爱爱我们，我们不但要在言语上有所表现，而且也要在行为上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益处，我们的爱被点燃。当我们的爱像上帝的爱被点燃的时候，那我们像人的爱也被点燃。所以我们的救恩之乐也能够再次被找到，就像大卫在诗篇51章所说的这样，不要向我收回救恩之乐。所以你看到在主的桌前，当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可以像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8节一样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大喜乐。这就是圣餐带给我们的属灵的益处。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在耶稣基督对圣餐的设立当中，还有在以赛亚书25章6节，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陈清的陈酒设摆宴席。教会的先父通常用宴席来称呼圣餐，一个宴席。他们说耶稣基督既是这个宴席的提供者，也是宴席的本身。他的位格，他的做工，就是这个圣礼的中心。当我来总结这篇讲到，结束这篇讲到的时候，我要对你们说，圣餐是一个非常奇妙、丰富我们灵魂的 以基督为中心的宴席，我会给你20点，我鼓励你把这20点写下来，我在10分钟之内给你们20点，所以我们不会迟到。20点，你们要思想这所有的事情。第一点，这是一个见证的宴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去见证我们去看已经看到过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回看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一切，然后我们盼望将来的事情。第二点，这是一个自我省察的宴席，来确保我们不是错误的来到主的宴席前面。第三点，这是一个纪念的宴席，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第四点，这是一个谦卑的宴席，因为我们去思想我们是谁和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五个，这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宴席，我们的灵魂来到桌前，有着像小孩那样的敬畏，去敬畏我们的天父。第六点，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宴席，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福音的应许当中，放在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当中。第七点，这是一个舍己的宴席，让我们自私和任性被杀死。第八点，这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宴席，我们的心被感恩充满，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上帝，我们所做的一切。第九点，这是一个上帝的约的宴席，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要去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约。第十点，这是一个感恩的宴席，我们感谢，我们全然的感谢上帝。第十一点，这是一个重新导向的宴席，我们再一次的立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舍己的来跟随耶稣基督。第十二点，这是一个赦罪的宴席，我们紧紧抓住上帝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也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十三点，这是一个丰盛的宴席，我们的福杯满溢，所以我们的这场宴席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益处。第十四点，这是一个保守的宴席，这个救赎主，我们的救赎主，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在自己的路上沉沦。十五点，这是一个更新的宴席，他再一次的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力量，通过我们去吃喝耶稣基督，我们的灵魂被更新。第十六点，这是一个拥抱天堂的宴席，就好像我们被放到一个低处，然后突然又被高举，与耶稣基督同坐在天上，我们宴席的本身。第十七点，这是一个牧者的宴席，我们那位好牧人，他完成了所需要做的一切，第十八点，这是一个增加力量的宴席，我们的小信被增强了。十九点，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宴席，我们的对上帝的爱被点燃，我们对其他的圣徒的爱也被点燃。第二十点，这是一个重生的宴席，我们 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向耶稣基督呼求，我们去接受他的恩典，接受他的赦免。那么我希望这场讲道开启了你对圣餐的食欲。最后，如果你还不是一位真正的信徒，你不能去领受圣餐，你知道这一点。因为圣餐不是作为一个让你拥有得救的信心的一个渠道，它是为了使那些参与的人能够增强信心，已经有的信心。所以如果没有得救的信心，那这个圣餐没有办法使你得到任何的益处，它只会与你为敌。所有的这些益处都是取决于你是否拥有得救的信心。但是即使这个圣餐，这个圣礼并没有向你发出邀请来到圣餐里面，但是通过圣餐的之前福音的传讲，这场讲到上帝的确在邀请你，并且当你在观察，当你看到主的真正圣徒他们这样谦卑的，他们的大喜乐的时候，上帝他是在邀请你来思考你现在还缺少什么。因为这个圣餐的益处并不是为你预备的，所以你要悔改，你要去逃向耶稣基督，你要在他里面安息，你要唯独信靠他。所以请不要休息，除非你可以有真正的自由，你可以在主里面有真正的自由，你承认你或生或死唯一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荣耀的宴席，这个荣耀的救主，他邀请最邪恶的罪人来到他面前。希望上帝帮助我们来去能够看到在圣餐当中如此多丰富的益处，在我们的自己的心中，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阿们。